定力本身，释迦牟尼佛定力文殊智慧勇士，定力传承大明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见闻皆能造也。我今见闻得足，则缘起如来真实也。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学习这部论天当中，前面已经讲了，在修习佛法的时候，尤其是修安忍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了知安忍的作用，同时呢自己要坚强，如果不坚强就是较弱的话呢，在任何事情面前就是不可能能站起来。所以我们修行人一定要有一种坚强的毅力意志啊。那么今天呢，就是用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游者见济学，凡尘气见勇，游人见塔穴秦皇复门绝，此二大差别，习有勇取之。那么这里作者呢，就主要是用一个战场的比喻啊，来说明我们修行人的坚强和脆弱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也应该多多少少的了解，比如说人到了战场上呢，有各种情况都是会发生的。那么人与人之间互相搏斗，就是在战争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呢就是用兵器来穿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呢，那么自己的身体就开始流血的时候，他见了自己正在流血以后呢，有些人就非常的勇敢，反而呢就是增加他的毅力和勇气，他呢就认为是我已经受伤了，我对对方呢就是必须战胜不可，然后呢他就勇猛之前，勇往直前，会有这种现象。而有些人的话呢也不是这样的，看见别人在那个战场过程当中呢这个身体出血啊，自己呢就是完好无损，对自己呢一点损害都是没有的，但是看见别人已经受伤了，就别人已经流血了，那看见之后的话呢，他就非常害怕，就是惊慌失措，然后呢自己就昏厥在地，有这种情况。胆小的人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有些人呢就是非常胆小，别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就自己都特别害怕，不要说自己真正去打仗啊，就是真正去交战啊，看见这种状况的时候自己都非常害怕。记得我们以前读中学的时候，四个乡的那个学生呢聚集在一起，后来呢好像产生矛盾，就是我们这个乡的跟那边乡的学生呢就是在冲突。早上八点钟正是要上课的时候，就是在教室门口上呢，那个时候的我们同学呢大家都身体也比较高，大家都比较大，后来呢在那个教室的门口上就是开始两个乡的大概是有20来个人吧，就互相用石头啊用棍棒啊就开始打得非常的激烈。正在大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他可能现在已经去世了吧，就是有一位老师叫做是朱老师，他是我们的那个校长，然后他就在那边怕得不得了，就是他自己在发抖，请你们去劝啊劝啊，你们他自己那边特别的害怕，就是他不敢过来。然后还有一个副校长，他还是非常厉害的人，他就没有怎么说，就是你们有本事再打吧，他就在那边看了一下，我们学生都就不敢打。后来把我们弄到办公室里面去的时候呢，那个老师呢还在这样，他就全身都是就非常害怕。当时我们也感觉到，因为我们确实是那个时候的这种我像是我现在讲如不在心论，当时的这个嗔恨心，现在给你们修安忍的话那也有点不好意思，但是的确是那个时候呢还是比较野蛮的，就是互相呢也没有什么背信啊，尤其是在那个学生时代的时候呢，那种行为是非常不如法的。在我们实践当中确实也有这种现象，勇敢的人呢就是看见那个自己学的时候呢，他不但不屈辱，反而呢增长勇气，而那个脆弱的人呢就是在这个实践当中也是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这两个比喻，这两个差别呢应该能分别出来，一个是坚强者，一个是较弱者啊，就是懦夫。那么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也是完全是一样的，这些呢并不是依靠外境而起作用的，完全是依靠自信的这种力量来判断。有些人呢遇到安忍的这种对境的时候啊，他的的确确遇到再可怕的一些对境呢，比如说别人呢就是真的用刀啊就是来刺伤你的身体，或者是用那个特别刺耳的语言来侮辱你的话呢，你就完全能安忍。而有些人的话呢就是没有那么严重的，光是别人说一句就是你不好看啊，或者是我不喜欢你啊，或者说是你那个很讨厌呢、啊、这么一句话然后就倒下去了啊，听说他不喜欢我啊，那其实实际上这也并不是特别的了不起的，也并不是特别上心的，或者说是啊，听说我的声音不好听啊。我们前年的两边的那个魏罗氏啊，都下面有些人翻译就是我不愿意听你的声音，然后 结果两位都退下去了，也许是有其他的原因，也许是没有的，但是仅仅是如果这个原因的话呢，我觉得是特别的垂辱吧，就是别人说你声音不好听也好，好听也好，不愿意听，那这么一句在这个世界上是听不到的地方哪里去啊，就是我觉得是这是没有什么的，应该从坚强一点的角度来讲呢，这个是没有什么的。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呢，的确是以前也是世界上是这样的，在我们小的时候听到的一些老人们的故事的话呢，有些人呢就是到了战场上的时候呢，他们掏出了自己的肠子，但是呢就是用衣服来把它包起来，然后呢就是还向那个敌人冲着的，就是这种英雄也是有的。关键是自己的这种性的力量。以前在1999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是那个徐洪刚吧，当时好像那个也是非常的出名吧，就是他当时的是为了救一个叫那个小武的女的吧，然后在自己的身上刺了14刀吧，那后来呢就是他用背心堵住自己的这种伤口，他那个肠子都已经露出来了，然后呢向那个坏人呢就冲着，最后跑到大概是50米左右的时候呢才倒下去的。有些坚强的人的话呢，他们都是为了这个事件到达一个目的，但是他们呢也是有一种帮助别人的心，这就是一种勇敢的行为。以前那个美国就是有一位年轻的，也是在1999年的时候吧，就是叫做是汤姆森，他呢18岁的一个高中生，有一次不小心呢，他在那个父亲的农场里面，然后呢他就滑到那个基地里面去了，然后他的衣服呢就是卷在基地当中，结果两只手呢就是一基地已经割断了，割断了过后，本来是他一个人在那个农场里面干活，后来就是没有任何人，实在没办法，最后呢两只手已经割完了，然后他用自己的牙齿来把门栓呢打开，然后呢就是跑到哪里去准备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没有书也没办法，然后用那个嘴呢咬着一个钢笔，然后用钢笔呢就是一下一下的拨那个电话，最后呢就是他与他的好像那个兄长打通电话，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解救他，解救他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他在那个冰川上的时候还很冷静的给医生说是你们不要忘我的两只手啊，就是你们不要忘把两只手带上，就是好像我们实践的实践的一些人的话呢，恐怕是这个身上啊，就是稍微有一个小小的刺的话呢，就是可能不会这样的。有些人呢，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身上出一点血，啊，你看我出血了，怎么办呢？后来的话呢，他也是真的那个成了美国啊，当时那个青年人心目当中的一个楷模吧，就是非常非常勇敢的。所以这些都是实践的一种例子来说明，就是所谓的勇敢。可我们这个修行人的话呢，应该是在修行过程当中啊，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环境，就是寒冷也好，然后一些饥饿也好，或者是遇到了一些别人的毁谤啊，什么样的挫折都可能会遇到的。但遇到这样的逆境的时候呢，看我们怎么样道勇。真正英雄的人的话呢，他自己心里面就出现都有一种准备，在我的修行过程当中，如果真的遇到了一些非常可怕的外境的话呢，那我怎么样道勇，就是这个威远怎么样道勇，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作者呢在这里已经这样了，看见非常英雄的人和脆弱的人，也并不是说是让我们去打仗的时候呢拉着刀子来向敌人冲着，不是这个意思。像世间人的话呢，就是也有这样的两种人啊，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呢也有相当一部分呢的的确确是依靠自己性的这种勇气最后呢获得成就的。有一部分人呢因为自己的性很脆弱，就是稍微遇到一点坎坎坷坷的时候呢就开始倒下去了，从此以后呢就是再也没办法站起来，有这么一个情况。因此每一位修行人呢一定在修佛的道路当中啊，大家要坚强，就是要有一种非常勇敢的意气，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下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摄意，古饮秦海苦，莫为诸苦怀，直至终逆苦，不乱心成名。他这里呢就是说，所以呢我们应该轻视世间当中的任何一些危害啊苦难啊，就当你遇到这样的时候呢，你就不要特别的去痛苦啊伤心啊，就是一定要把它抛弃，不要特别的去看重，然后千万千万就是不要被这些痛苦啊，被这些损害和危缘呢将你的道心呢就是摧毁。很多人呢遇到危缘的时候，在危缘面前爬不起来，在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倒下去了。而我们世间的历史上的这些高僧大德们呢，或者说是修安忍就具有智慧方便的这些智者们，就是学这个大乘佛法的这些智者们呢，虽然就是经历了千辛万苦，但是呢从来的是以这些 为难和困难呢，就是没有扰乱着他们的这种民情的性，没有受任何的干扰，他一直保持非常宁静清静的这种心态。所以我们从这里呢，就是也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的任何一个人啊，如果说这个人是很勇敢的话呢，那么在他面前遇到的这些痛苦呢，应该说是很薄弱的、微小的。如果这个人呢，就是相当的脆弱、没有勇气的，那么他面前遇到的，即使微不足道的一个非常细微的痛苦，但对他来讲是危害相当大的。所以我们应该每一个人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呢，肯定会是遇到一些坎坷，遇到一些磨难，在那个时候呢，千万不要被违缘呢吃穿自己修行的心脏。如果你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很坚强的，就像是山王一样的，不被任何波涛啊、狂风啊以及大风等任何违缘来传播的话呢，那么我们的修行呢就一定会是圆满成功的。而且很多制造违缘的一些魔种啊，他们也是最后呢就是修禅而立的，最后呢他们也是无济于事。所以呢，关键是我们的心的力量很重要的。比如说我听一个传承的时候呢，你从开始的时候都是有打算，哦，这部法要圆满之前的话呢，就是可能会我有很多的违缘，人的违缘、非人的违缘，包括我自己的身体啊、心啊、情绪啊，当有很多方面的违缘呢，可能会出现的。但是呢，就是遇到什么样的违缘的话呢，我就不会在他们面前低头啊。以前那个堪布瓦琼的有些修行法里面呢，是有这样讲的，他说我要闭关的时候，首先有一个坚定的发愿，即使说我的父母死了的话呢，我也不出关，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决心。所以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可能会也是遇到一些，但是呢，自己这种坚强的心呢，就是永远都是不能退失的。因此华严经当中呢，也是这样说的，就是应该升起坚定自信，引导呢升起圣谛之心，就是圣塔之心。圣塔之心的是胜过其他的这种坚定的心，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定要产生这样的两个坚强的心啊。如果我们产生这样的心的话呢，那么即使说你在修行过程当中遇到一些违缘的话呢，也不会堕入世人呢不愿意看到的一些无人道的这种坑当中。萨迦班智达以前也是这样讲过，智者呢就是无论在几穷绝不迈向愚者道，智者再怎么样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啊，他也不会迈向愚人所去的这种不如法的行为啊，或者说是很脆弱的状态当中，就是不会这样的。所以智者呢，他永远的，他遇到什么的违缘的话呢，就是反而成了他的岁缘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货上面呢，如果这个欲啊或者是干性呢加的越多的话呢，这个货缘呢就是越自然。而修行非常好的人呢，遇到的这个违缘呢越多呢，实际上他的这种修行呢就是越来越正上啊。啊，以前那个虚云老和尚的自述年谱当中呢，也是大概有这样的，当时的这个云门社编吧啊，有这么一个经历，当时他在112岁吧，就是在那个时候呢，有一次和尚呢就是在寺院里面给他们传戒，传戒的时候当时大概100多个人呢就围困寺院，据说呢当时寺院里面就是藏着一些军械啊，还有一些发电机啊等等，就是为了寻找这些呢当时来了这么多的坏人，然而他们也找也找不到，之后呢就是问那个老和尚，老和尚呢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后来呢他们也没办法，结果呢就是用棍棒啊，就是用铁棍啊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样那样的东西来使劲的殴打那个老和尚，结果整个老和尚的身体呢，肋骨都折断，整个突破流血啊，就是非常到了不好的这种状态。然后他们觉得呢，老和尚已经圆寂了，然后就离开了。后来就是听说是他还没有圆寂的时候呢，他们又回过来，就是又回来呢，就到这个寺院当中呢，又恶狠狠的打他。打他的时候呢，当时也是十几个人，就是用那个皮鞋啊、脚踢，就十几个人的开始打他。结果呢，就是老和尚的围脚呢开始流血啊，整个身体呢就变成分神摧枯啊，就是有这种状态。然后他们呢觉得的确是已经死了，就是又呼啸而离去了。离去之后呢，当时侍者就慢慢的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是把那个老和尚的身体附在床上，然后大概在5天当中呢就是一直端坐。后来最后一天的时候呢，他就吉祥我 他们认为呢，逝者的人也是已经圆寂了。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老和尚就是逐渐逐渐醒过来了。醒过来了之后呢，就是告诉大家说是我昨天呢就是去了这个弥勒菩萨的刹土，然后呢就是听弥勒菩萨讲经。本来呢就是不想回来，但是呢菩萨说是尘缘为老，所以呢这次也是不得不回来。通过他的这种经历呢，大家也是可以知道的。我们平凡的一个人呢，真的遇到了这么多的人的殴打的时候呢，当时这个状况是可能非常的糟糕。当时呢，一方面就是翻过来向他们剥夺啊，就是让人嗔恨心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说是见弥勒菩萨，可能是有很多事情呢，就是会可能发生的。但是智者们的这种状况呢，完全都是不相同的。所以说呢，我们修持的过程当中呢，有智慧的人呢，就是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因缘对境呢，他的这种清净的心呢，就是不会动摇的。因此呢，学经人当中呢，就是引用这个《约当经》呢，也是这样讲的：恒举欢喜恭敬心，恒时安住寂静见。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作为大乘修行人的话呢，那么对上者呢就是有恭敬心啊、那么对中等者和下等者呢就是以欢喜心来对待的。平时呢自己在安住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啊，就是应该保持非常宁静清净的这种心态。这就是我们大乘修行人的一种状况。可是呢，我们很多人就是修行还没有到究竟，也就是说很多的这种境界呢没有出现的人来讲，是恐怕刚开始的时候这是非常难以做到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去啊，就像小孩的话呢，一步一步的，就是依靠父母的教养呢，一步一步的话呢，他终有一天有成长的时刻。所以我们在座的有些修行人的话呢，真的对有些人来讲是可能所谓的修行啊，就是尤其是如菩萨行论的大乘的这种修行方法呢，应该以前都是从来没有修行过。刚开始修行的时候恐怕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呢就逐渐逐渐修行啊，这样的话呢一定会是有变化的。尤其是这部论典的价值是相当大的，你听完了一遍以后呢，你的心态和你的心缘呢有着非常大的改变，这是事实。就是我们藏传佛教的很多的历史上啊，就是应该是很明确的看得出来。而且我们有这种说法啊，就这些人的话呢，比如说有些刚出家的人呢，刚学佛的人呢，大家都认为是啊，让他最好先学一学如行论啊，他的行为很多都是不如法的，应该让他学一学如行论，如行论学完了以后应该算是不错的。这是专门让这个初学者呢，也是一种磨练的方便法门。而且像这个从此的时候呢，就是上师如意宝呢以前也是这样说过。当时上师如意宝他老人家说是我们在那个当时罗若寺，罗若寺呢就是温死这部如菩萨行论的时候呢，当时他们的附近呢有一位老太太叫做是中马。中马老太太的话呢经常脾气不太好，就是性格也是不太好的。但是呢他们那个听书如菩萨行论的那个僧人当中呢，有一个叫做是住扎，就是住扎的这个小和尚呢也是相当的调皮。这个小和尚呢经常逗这个中马太太，他呢就是有时候是气得不得了，就特别的生气，暴跳如雷，就是有时候有这种状况。但有一次的话呢，不是那个住宅，就是你有个小和尚呢，就是用一盆好像一桶水吧倒在那个中马太太上面。后来呢就是他气得不得了，他说是你们不是听说是已经学如菩萨行论吗，啊，那为什么你们越学你的这个性格是越粗暴啊，越不跳脱，为什么这样？以前我看到在智庆寺院的出家人呢，每一次学如菩萨行论的时候呢，他们学完了以后每一个人都变成大菩萨一样的，行为是非常寂静的，是不是智庆寺院的这种如菩萨行论跟你们的这种寺院学习的如菩萨行论不是一般啊？然后他开始给他们发脾气，就是法王当时说是确实他后来呢，上师如意宝虽然很年轻，但是呢当时都是他没有参加那个小和尚的活动，就是来害他。但是呢后来都是像，虽然他是一个老太太，的确是如果这个如行人没有学好的话，那他的这个性格也是当时他们群体当中的有些小和尚一样，就是不一定是非常好的。但如果学好的话呢，刚才那个老太太说的也是对的，真的是学完了以后的话呢，每一个人的行为呢就像大菩萨一样，跟以前呢就是完全是不相通的，就是非常的如法，应该有这样的。因此当时上师呢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尽量的让背诵这个颂子，而且呢每一句啊每一个词呢就是尽量的要求自己来对照自己。如果所谓的这个法呢就是没有修行的话呢，法在外面性在这边，这样以后呢永远都是没办法法融入性的机会。因此呢一定要就是以那个法本来经常要衡量自己的相续，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一部法听完 完了以后，你的这种性格呢，就是有着非常大的改变。上师呢，当时也是这样讲过。所以我们希望呢，大家在这个学习的时候呢，就是尽量的认认真真的去学习，每天所学的知识呢，就是用在这个信上。当然有时候呢是这样的，光是这个理论上通达的，但是呢理论上的东西啊，没有结合自己的心的相续的话呢，这也是利益不是特别大的。不管是学迎宾、学中观、学禅宗、学任何一个法呢，尽量的把这些法呢，就是融在自己的心上，调伏自己的烦恼上。如果用得上的话呢，那么我们所谓的法的利益呢，就是这样的。就像以前弥勒日巴尊者那样的，所谓的这个佛法呢，就是调伏自己的心。如果能调伏自己的烦恼的话呢，这就是真正的正法了。下面我们讲的是第四个作一功德，焚禅诸烦恼，随身多害苦，燃引清蔽苦，离可成等地，直活真用舍，于为施舍者。他这里呢，就是说我们以烦恼呢进行正式剥夺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我们呢就是经常遭受众多的痛苦啊，比如暂时呢想战胜他的对方的时候呢，就是也会遇到各种的麻烦。同样的道理，我们呢无始以来所谓的这个烦恼地聚呢，也应该是在每一个人的相续当中实力是非常强大根深蒂固的。那么我们要战胜这样庞大的这种敌军军队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有一种勇气，要耐心，不能就是你认为是一两天啊，我学如菩萨现在已经学了半个月，已经半年了，就是现在我的相续当中还没有完全的断掉所有的贪嗔痴啊，就这也可能不能决定的。任何一个烦恼呢，就是在我们相续当中串习的非常长啊，就时间是很漫长的，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就是产生各种的一些违缘呐、病魔啊、苦难啊等等，就是会出现的。因为有些人修行的越来越好的时候呢，魔王不信就是不靠信，反而呢就是对你制造的违缘越多的。一定的不仅仅的人呢，魔王是不会给你造违缘的。那天什么交接书里面呢、说是因为那个魔王不信很高兴你特别难躲的话，那就是他很损你的，他不会有什么违缘的。为什么呢？这就是你所性质的就是魔也啊，就是魔的这个，因为你天天睡懒觉，天天什么没有进进的话呢，那就是魔王不信非常的高兴，对你相当的支持啊，就很支持你的这种工作。而如果你特别精进的话呢，那这个违缘呢就是会出现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因为出现一点违缘呢就是马上放弃，这是不行的，应该是很勇敢的去面对，就是亲必苦，应该亲自这些苦难呢，就是你不要特别的在乎，当你遇到一些痛苦的时候呢，就是不能在乎，应该呢就是理理的克制自相续当中的贪心嗔心等一切烦恼。妙毗经文经当中呢也讲了一些对治烦恼的方便方法，比如说我们要对治贪心的时候呢，就是观一些不净观呐、还有那个白骨观呐、等等；要对治自己的这种嗔恨心的时候呢，就是观大慈大悲；然后对治自相续当中的痴心的时候呢，就是用那个十二缘起当修法来进行对治。所以我们应该用不同的方法来对治自相续当中的贪心嗔心为主的一切烦恼，就是进行正式剥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制止这些烦恼的话呢，就是烦恼对我们的危害，就前面有关经论当中所讲的一样，就是一定要全力以赴的制止这些烦恼。如果我们能制服这些烦恼的话呢，这就是世界上的真正的勇士啊，真正的英雄好汉。世界上的人们呢，就认为是啊，杀害了千千万万的人的话啊，认为这是英雄啊，就是勇敢者。但实际上呢，这不一定是这个勇敢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世间当中的这些敌人的话呢，其实你没有杀的话呢，他是业和烦恼聚合的这种脆弱的身体啊，这是在几百年之后呢，必定会是自然死亡的。我们前面说这样的那样，最后的话呢，就毕竟会是死亡吧，就是终必会死亡的。那么而烦恼的这种敌军的话呢，如果我们没有进行对峙的话呢，它从无始以来一直损害着我们，但现在的话呢也还不断的会害着我们的。所以说呢，它如果没有依靠对峙，不可能会死的。因此呢，就是必须要对峙。而对峙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难度是相当大的。我们实践的人呢，跟他进行交战过程当中啊，得到胜利呢并不是特别的困难。有时候有些人呢碰到一些运气啊，好的运气的时候呢战胜敌人的也是有。有时候呢他是以偶然性的这种方式对他进行剥夺的话呢，也有成功的时候啊。所以说呢，我们实践的这些敌人呢应该说是不是特别的困难。包括秦有书里面呢也是这样讲， 讲的吧，就是我们东窑的碗面就是六根式的外戚呢，如果心呢就是不被碗面的色声香味转的话呢，那么这就是世间的这种英雄。其实杀害其他众生的这种人呢不一定是英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心就是不随外境转，而那个根呢就是不随性转，心不随根转的这样的人呢，就是在凡夫地来讲是非常的困难。如果真的能做到，就是我们的心呢不被外境转，要做到这样的话呢，那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因此世间的一般杀害众生的这种勇气呢，就是不仅是我们在这个人当中，这种如果是英雄的话呢，那这个旁生当中也是非常多的啊，就是勇猛的这种旁生呢，在我们这个世间当中呢也的确是非常多的。就是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就是从世间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实际上人们呢认为是杀害一些人的话这是英雄啊，但是杀害这些人的英雄呢，最后从他的结局，从他的最后的下场来看的话呢，真的也不算是非常的英雄。我们世界上的有些英雄的事迹当中也是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拿破仑啊，原来也讲过法国非常出名的英雄啊，他呢最后临死的时候呢，就非常荒凉的一个岛上面，他是这样说的，很感慨的说，是虽然我战胜过千千万万的万面的敌人，但是呢却无法战胜我自己。最后呢他就感慨万分的而离开了人间。当时他呢应该说是通知整个澳洲基本上所有的这些人都是通知他的威望是那么大，但是他最后死的时候呢也是心烦意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实在是没办法战胜自己的长恨心和贪心而这样离开人间的。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世间的一些例子呢也可以看得出来，佛陀所说的的确是千真万确。以前希特勒的话呢，大家也是应该知道，在二战期间的时候，像他那样的暴君和像他那样的英雄呢，在整个世界来说可以说是没有的，从他的事迹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但他最后死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残忍啊，最后他要接近死的时候，他有一次给自己的教授原版应该给他这样说的，他说呢，作为一个勇敢的人要面对自己的后果的时候呢，也只有这样，应该我的一切的一切呢结束在这里，明天的时候呢有千千万万的人也会咒骂我的，但是也没办法，这就是我的命运。然后呢他说完之后，他自己的亲父呢一起到一个屋子里面去，然后呢让他先赴毒药刺在那里，然后呢他用枪啊，就是用竖枪呢对着自己的右边的太阳穴，然后呢他就开枪而死的。他最后的这种，我以前看一看过一些照片呢，当时他的这种悲惨的状况啊，那时间最后他实在也没办法，这种嗔恨心和这种烦恼起来的时候呢，最后没办法，虽然他战胜过很多的敌军，但是呢最后实在是没办法，自己在这样的一种悲惨的状况当中呢离开人世的。所以我想我们的有些修行人的话，那恐怕不是这样的，应该大家在前辈的高僧大德们的，不管是寒川佛教、藏川佛教，所以无数的这些修行人的专辑当中呢，也应该可以看得出来，真正的英雄的话呢，就是战胜烦恼的才算是真正的英雄。而其他的话呢，就像我们本论当中所说的那样，杀害其他人的话呢，实际上是杀是敌，没有任何差别的，就是你不杀也是实际上这些众生呢自然而然会死的。因此我们实际上人们这是英雄呢，不一定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呢，就是从释迦牟尼佛到高僧大德们的这些英雄事迹啊，这就是我们在历史上呢真的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我们呢应该以后也是随着前辈的高僧大德们的英雄事迹呢，自己也应该奋发努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我们以前的一些历史上，比如说弘一大师的话呢，当时他在出家的时候呢，也就是把自己所有的这些家庭呢、感情呢全部都放弃，最后呢他在寺院里面修行的时候，当时日本的妻子啊叫薛子吧来找他的时候呢，当时弘一大师他发的这种誓言是非常坚定的，你以后不要来看我，不要向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以这样非常勇敢坚定的心来抛开所有的世界。但后来呢成为什么样的成就者，大家也是应该清楚的。不仅是像这样的高僧大德们，而且我都经常这样想，我们在座的这么多的出家人啊，真的在这么多的人当中，有很多人呢在以前的时候也有地位，也有一些财产啊、名誉啊、名声啊等等，有很多的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该拥有的一些福报都有，但是呢为了大家解套，为了战胜烦恼呢，最后把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呢全部抛之脑后，而前往寂静的地方，踏上菩提之路。我想呢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现在世界上的很多人呢，真的可能要战胜一群人呢，这并不是很困难的，但真正战胜自己的特别执着的感情啊，特别执着的财富啊，特别执着的家庭啊， 这些都是在实践人来讲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以前有一个人呢这样说的，我看到智慧兰花，智慧兰花里面的很多人呢抛弃了自己的很多的拥有的一切，所以他觉得佩服的不得了，说是哎，一个人真正是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这样讲的。我想呢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呢真的是也不敢说是像以前的前百的像大德那样有非常明显的成就，但是我们在凡夫道上面呢依靠这样的追随释迦牟尼佛的真道，而自己呢配上修行的清净的袈裟，在我们拥有的福报当中也是应该说是最珍贵的。不仅是我像我们在座的有些出家人，而且很多的居士啊，现在学佛呢在大城市当中不是很容易的，外境的迷惑性那么强，然后呢散乱那么多，琐事那么多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很多居士呢真的发了大乘的菩提心，而每天都是在精进的修学啊，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应该说是很勇敢的。其他我们人与人之间吵架打架然后我打一顿呢，这个不是什么很英雄，所谓的英雄呢不是这样的。真正我们在菩提岛上面呢与烦恼作战，与烦恼作战的过程当中自己获得了一种寂静的心态，这就是相当的勇敢。所以呢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呢也应该升起欢喜心，尤其是作为出家人的话呢还是受环境的影响，尽量呢不管是哪一个寺院当中的出家人呢应该自己经常安住在寺院当中啊。如果你经常呢与在家的群体当中当然除了一些特别的度化众生啊，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以外呢应该自己呢为了不破损自己的道心，在清净的寺院当中呢与清净的僧众一起温思修行的话呢，你的修行呢会圆满的。否则的话呢我们凡夫人遇到外境的时候呢很难转变过来的，这一点呢也很重要的。作为在家的一些修行人的话呢也是尽量的自己呢就是保持自己对自己创造一个非常清净的环境。什么样的清净环境呢？你所接触的诸位的这些人呢应该是兼修心过一致的，也就是说同样是佛教徒，同样是对你的修行有帮助的这些在家人呢经常交往，而跟修行呢不但没有任何意义，反而呢非常有害的这些人经常同流合污的话，逐渐逐渐呢你的修行呢会变色的。所以我希望呢我们很多人是，我是真的是非常佩服你们，看你们很多人坚强的心呢应该说是在现在的末法时代当中呢也是非常难得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说下一个颂词呢是这样讲的：苦海有主德，严厉出教门，悲悯生死中，修恶乐行善。在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所谓的痛苦啊苦难呢应该说是有很多的功德。它有什么样的功德呢？就是有严厉心啊，遣除傲慢啊，对众生升起悲心，还有呢就是修持作我和乐于散法等，乐于心散等这些功德。那么这个意思呢大家也应该清楚，是让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啊，有时候呢遇到了一些违缘啊苦难啊，这些呢应该是对修行是有帮助的。有些人认为说啊，我现在什么都不顺啊，千万千万不要遇到困难，否则的话呢我就不愿意接受，有这种说法。但这种说法也是只不过是一个角度而言的，真正有些人能转为道勇的人来讲呢，所谓的苦难呢应该是有一定的功德和利益。比如说我们看释迦牟尼佛的本师传的时候呢，佛陀也是刚开始要向出家的时候，首先他到城市外的时候看见一些生老死病的痛苦，看见痛苦以后呢，然后在显现上呢升起出离心，马上呢前往寂静地方去实现出家，佛陀也是这样的。但回来的莲花寺比丘尼的话呢，在因为他的生活当中苦难比较多，后来呢出家而证得阿罗汉果位。然后呢像弥勒这把尊者啊，虚云老和尚啊，以及历史上的许许多多高僧大德的话呢，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呢也经历了相当多的一些苦难，没有这个苦难的话呢不一定有后来他的成就。所以说呢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呢，大家也是应该把它用上，因为苦难呢如果我们用得好的话呢，应该说是它是对我们修行的一种助缘。如果我们对苦难呢用不好的话呢，可能会变成一个违缘。比如说你正在学佛的时候呢你就生了病，然后呢别人对你的修行呢制造违缘。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比较坚强的人，应该说是了解大乘佛法的人的话呢，关键在这个时候呢把痛苦呢运用上去，就像我昨天引用的噶当派的一些高僧大德们的教言一样的，把痛苦呢用上去，用上去的话呢就有价值的了。如果你在痛苦当中呢就觉得可能诸佛菩萨的加持没有啊，业因果呢不一定 因此真实存在，就是反而生邪见的话呢，当然这个苦呢可能会是也有不好的地方啊。不仅说是我们这个佛教当中是这样讲的，世间人的话呢也有这样的说法。比如说英国前首相啊丘吉尔，他呢有一次聚会了非常成功的一群人，他们在探讨的时候呢，有一位富翁呢，当时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苦难呢是精神的财富，具有价值的。那这种说法呢，他说对于勇敢在那上呢，应该说是所谓的苦难呢是成为一种真正的财富，而所谓脆弱者来讲呢，所谓的苦难呢不一定是真正的财富。虽然他的语言很短，但后来呢当时丘吉尔呢依靠通过他的别人的这种说法是有这样的，就是通过他的语言呢，他自己也是在童年的一些困难呢，全部都是我们佛教的名言来讲呢，就是转为道用。后来呢，他一生当中也是到了应该说是英国最高峰的政治界人物吧，他的事业呢非常圆满成功，人们呢也有这样的说法。所以我们修行人的话呢，应该是关键遇到自己痛苦的时候呢，看这个痛苦呢能不能用得上。如果你真的依靠痛苦来用得上的话，就像下面所讲的有几个功德。第一个呢就是产生厌离心，比如说你自身呢从来没有感受过任何痛苦的话呢，在轮回当中根本不知道这个轮回是如实的痛苦。所以如果你不知道痛苦的话呢，从轮回当中要处理的心态呢也不会产生的。所以说呢，这是我们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吧，生活呢过得相当快乐，那这些人的心里面呢对这个轮回对这个生老死病呢好像没有什么感觉的。有些人说的啊，我原来有一个比较无语的人，他说啥，我现在很好，不愿意处理，我不愿意离开这个轮回啊，我过得很快乐的，我不想离开轮回。所以他都是一方面苦乐夸文，所以我们现在有路的一些就像四百轮里面所讲的那样，无常就是痛苦的这种道理呢，一方面是他不知道的原因，但如果真的知道是万法无常的诸心皆苦的道理的话呢，也可能不会这样的。总而言之呢，我们有些人的生活当中啊，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是无苦无处理，没有痛苦的话呢，真的在轮回当中是不一定有处理的。我们在座的有些佛友啊，在你的生活当中呢，以前可能没有遇到过挫折困难呢、啊，这样的话呢不一定有今天的这种学佛和认识佛教的机会。所以呢，所谓的苦难呢，在你的相续来讲呢，能产生处理性的功德也是有的。然后第二个功德呢，就是前俗较劲傲慢。如果我们没有遇到苦难的话呢，自认为自己是高高在上，非常了不起，傲气十足。而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呢，你的原来的这种傲慢的心态都没有的。比如说有些人呢，他非常的傲慢，但后来呢，因为生病呢，因为遇到一些危缘呢，从此之后呢，这个人很老实的。有些人的哎，应该这样的，你看这个人原来没有遇到危缘的时候呢，就是如火如火的，现在这几天很老实很听话的，应该这样的，这个人该生病该如火如火，有些人也会这样说的。所以有时候呢，产生痛苦以后，自相续的傲慢心呢也会得以摧毁的。然后呢，自己相续当中如果产生一些痛苦的话呢，看淡如道众生也升起悲悯之心，自己心里面想，你看我现在呢生一个病啊，自己的是如实如实的痛苦，然后呢像我的痛苦那样，别的众生呢也会痛苦的。以前佛陀也是在地狱当中呢受这种甘楚的时候呢，他变成迦巴吉达的时候呢，对同伴伽玛惹巴升起悲心等等，就是有这样的一次吧。所以自己有了地狱的甘楚，或者自己有了人间的痛苦的时候呢，我们会想的，我今天就是特别的寒冷啊，天气很寒冷，所以呢你看我现在这样人间的寒冷呢也是一种痛苦的话呢，那就是旱地狱里面的众生是多么痛苦啊，然后对他们呢升起悲心的。所以苦难呢对众生的悲心呢自然而然增长。然后呢，自己如果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痛苦的话呢，我们就感觉到所谓的痛苦确实是非常难受。那这些痛苦的因呢，就是造恶业而引起的。而我非常希望快乐，那快乐的因呢，就是心自善法而带的。因此呢，我从心意和一定要断恶心善，一定对自己的修行呢有所增长。所以呢，心自善法方面来讲有一定的帮助。这样一来呢，总的来讲，只要我们能认识痛苦本性的人来讲呢，遇到痛苦呢，并不是非常的不好。所以在生活当中呢， 不管是什么样，现在很多修行人呢就要求平安，烧香的时候也不要我生病，不要生病，一定要让我平安，让我平安，怎么样求也是，实际上我们优柔的身体呢到一定的时候呢不会平安的，一定会是出现不平安的状态。所以你每一次这种不幸的遭受啊，有一些痛苦啊困难呢、啊、这些都是要永远修道上，永远以大乘的菩提心啊，大乘的处理心啊，大乘的一些修行来设置的话呢，那一定是有功德的。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痛苦的话呢，大家都是应该认识到啊，今天我遇到这个痛苦是多么高兴啊，你看我当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呢，就是路上特别滑很愣啊，多么高兴啊啊！然后我今天身体很痛啊，就是三宝的架子我再痛一点啊，应该这样想。这就是我们大乘修行真是这样的，我一边开玩笑一边也是真是这样想，前往的不要像从来没有学过佛的人的这种意念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的大乘修行人。所以呢大家遇到痛苦的时候一定要高兴，没有遇到痛苦的时候，那就是有点有不同的看法才是对的。好，今天讲到这里。
苏南的一当就和把年同的那边转了快些讲这个南西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